非常的幸福，感谢你带给我们清晨这么美好的音乐，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首救赎的恩典中，能体会到你在宝贵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个人所流的血，让我们看到你钉痕的双手是，
怎么没有声音呢？
现在呢？
有了。
当我们在宝贵当我们看到你钉痕的双手时，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所丧失的生命，让我们借着你从罪中得到了救赎，赐给我们得以完全的生命。求你的圣灵再次的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能够多去思想你所做的功，让每个人能活出你美好的生命。请你带着今天牧师和讲员的口，高摩牧师，让他所说的话，活出你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图图带我们唱诗歌，带我们祷告。我的这个电脑有点问题，收不了音哈，所以牧师你要给我另外一个号也授权一下，我只能透过手机来收音，然后电脑来放那个 PowerPoint，现在还没有，有了 大家能看到现在这个 PowerPoint 的那个画面了吗？
能
可
看
以。
到。
好，感谢主啊！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分享经文了，因为，我们搬到这边之后，要提早很多送小孩子上学，所以通常这个时间要叫他们起床啊、吃早餐啊等等。对，很高兴今天可以再一次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立位记，以前在读的时候好像味道不怎么好啊，就是可能一次性就略过了。那这次我们去祷告山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在读跟分享的时候，也发现里面的整个的脉络啊，整个包括在读的时候，那个我甚至觉得说在读的时候都能闻到馨香之气啊。对，就是在当我们再仔细的去读的时候，发现神在立位记里面真的是有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立位记也是唯一一本全部都是神的话的一路一路都在那里强调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如果大家以前有过一本红字的圣经的话，那这一本神所讲的话整本的立位记可能全部都是红字，因为里面都是神讲的也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到立位记的第七章跟第八章。第八章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从平凡到圣职。神亲手来分别他的仆人的这一个圣洁之路。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章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首先立位记的第七章呢，就是继续延续了前面的这一个的内容啊。我们在读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脉络，就是首先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些赎罪祭的一些的条例啦，平安祭的条例啦等等五个祭的这个条例，昨天牧师也帮我们总结了。那么到后面的经文呢，就会讲到说，那在这些条例当中，这些祭司们要做哪一些的事情呢？所以第七章呢，就继续延续了，就是这五个献祭介绍这个祭司在这一个的 献祭的过程当中要做哪一些事情啊？那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那里就讲到赎愆祭。那赎愆祭呢，就祭司呢就要把这个牲畜要指定放到一个就宰杀的这个的告诉这些献祭的人放到这些固定的宰杀的地方，然后呢要洒血了，要焚烧脂油啦然后在这一整个的祭祀的这个赎愆祭的过程当中，祭司的男丁是可以在牲畜吃这些肉的，然后献祭的献赎愆祭的这祭司呢，他可以得到一些的祭物，比如说献祭用的这一个祭牲的皮啦。然后如果是素祭的话呢，可以按照规定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祭司他们去均分的哈。那关于平安祭的话呢，就大家可以对照着你的圣经来看这样的话，我们过一遍经文，大家也可以更加的熟悉一点。那第11节到第34节呢？就讲到平安祭，那祭司要做哪一些的事情？这里讲到平安祭有分成三种一个是感谢祭，一个是还愿祭，一个是甘心祭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感谢祭要用这个有酵饼要献这个有酵饼，然后祭司呢就可以在这一些的供物当中有一些用来做摇祭，有一些用来做举祭比方说，这个平安祭的这个胸呢，可以做一部分的摇祭，可以归给祭司然后呢，右腿呢，把它做成举祭，也可以归给祭司。那这里也规定说，你吃祭肉的话，必须在当天或者是第二天把它吃完，不可留到第三天。吃的人必须要洁净，否则会从民中剪除。那到22节到27节那边的时候，特别有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这些献祭，所有的这个脂油跟血，百姓跟祭司是都不可以吃的一切的脂油都要归给耶和华，一切的血呢，都不可以吃都要洒在坛前或者是坛在坛前。这是第七章的内容。那第八章的内容呢？就让我们来看见一个案例祭司的这样子的整个的一个典礼，也就是承载圣旨的一个的典礼。那这一个的典礼呢，也让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个祭司的制度就正式的开始了。所以整一章的经文呢，一直在那里强调说，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不断的强调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摩西就因为跟他哥哥熟悉，所以呢就是高利的他的哥哥来做这个事情，不是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然后摩西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才来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一个的典礼主要分成3个阶段第一节到第13节，我们看到是预备。然后呢，圣洁，然后讲到大祭司要穿戴哪一些的东西。第二阶段呢，就是膏抹跟献祭第10节到第30节，讲到摩西要用膏油来膏这个会幕啊、坛啊，所有的一切的器具然后呢，还要膏亚伦的头使他成圣。然后呢，再献还要献祭，因为亚伦也是罪人嘛所以呢，他要献祭，献赎罪祭，献燔祭，献这一个平安祭等等然后讲到这一个31节到36节讲到祭司要在会幕门前要吃祭肉，不可以进去，整整7天都要在门口不可以进去，要这样子去做来献祭，然后呢，使他们完全的成圣。这是这两章的内容所以昨天牧师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五种献祭五种献祭，大家再去看的时候，现在应该会有更深更清楚的一些 的这一个它的内容所在。那这五种献祭呢，也是对于我们在新约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五种的献祭，它不是完全的。人犯了罪，要不断的献祭，唯有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献上了这一个完美的祭物。所以，如果从这一个五种祭物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他才是那完美的这五种祭物。比如说燔祭，燔祭是它的作用是完全的献上，它要义无保留。那你预表着基督他完全的顺服天父，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那素祭呢，就是表达对神的这个感恩，那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向那一个无罪的、完全圣洁的、非常纯洁的那一个的赦免他是无罪的。然后平安祭呢，是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让百姓可以跟神和好，可以重新沟通，也预表着耶稣基督他除去隔断这个罪隔断的墙，使我们重新能够跟神和好。赎罪祭呢，就是用来对付犯罪的这样子的一个祭那也预表着基督的担当我们的罪，他的宝血一次的洗净一切的污秽。赎愆祭就是对付昨天读到的，对付具体的一些的过犯，然后你还要赔偿这个额外的1/5，那预表着基督他完全的补足了我们所亏欠神的，他付清了一切的债务那怎么去记这五个这个献祭的这一个的名字呢？我是这样子记的就是首先是赎罪祭跟赎愆祭，我们只有先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过犯，这一个赎愆祭跟赎罪祭之后，然后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就是燔祭，然后也对神发出我们的感恩赎罪赎祭，然后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然后才献上平安祭我是从这样反的赎罪祭、赎愆祭，然后呢，完全的献上燔祭跟感恩的这个素祭，然后才能够有平安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沟通好，那我们进入到第八章的这一个的经文的内容我忘了把这个经文的内容，打出来，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后面，几节几节一起来读。那我们看到这一些在旧约的时候，在他们还盼望耶稣基督来临之前，那这些条例是用来，这些条例就不是一个非常空洞的这样子的仪式，我们看到一个也整个的立位记，其实他是在教这些以色列民的百姓怎么样跟神是相交，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的。因为当人有犯罪的时候，这个罪使到人跟神是隔绝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位记有这么繁琐的这样子的一个又一个的条例。其实神在背后是非常非常 detail 的，非常非常详尽的告诉这些百姓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些献祭的方法，重新跟我和好，重新跟我建立那一个沟通的关系。所以这一个整本的立位记，完完全全就是神在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神重新建立一个关系，可以重新建立跟神毫无阻隔的这种相交的关系。当这些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他透过这些献祭，然后他就知道神已经赦免他了，然后重新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沟通这是他给他的子民的这一种很详尽的这一种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那这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的仪式，它必定要有合格的祭司来执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他自己亲自的来设立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成为这个祭司，好让这些献祭能够在会幕的当中能够非常非常顺利的进行，不会混乱，而这些的圣职，而这些的这一个神设立他的这个祭司的话呢，是完完全全是按照神他自己的吩咐来设立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神他自己呼召了利未人，然后呢，分别为圣，使他们成为圣洁的人。那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有哪位姊妹可以，或者弟兄可以帮我读一下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来吧。利未记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
谢谢，谢谢牧师。那我们来，首先来看到这一个圣职，它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这个晓谕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他自己亲口讲，他告诉摩西，你不是建议他你要这样这样做，而是他规定他要求。他主动的，他权威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告说：“这摩西，你要这样子这样子做。”神他自己亲自开口所以第二节经文说，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领亚伦和他的儿子前来，并将这些的圣衣啊、膏油啊、赎罪祭啊，还有一头的公牛、两只的公绵羊、一筐的无酵饼都一同带来。所以，我们看到，无论这里的圣衣、膏油，还有献祭的这些的公牛、绵羊，还有无酵饼这些的材料，都有他自己。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来讲，都有他自己这一个代表的那个意义那圣衣呢，就是代表着外表的这一个的尊荣，并不是说亚伦或者是祭司，你穿上这些衣服之后呢，你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尊荣，不是的不是说亚伦他们尊荣，而是说当他们穿上这个圣衣的时候，是代表上帝的尊荣。上帝的尊荣来彰显，所以尽可能的，我们后面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尽可能的给他们在衣服上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各他们尽可能的让这个衣服看起来华美一些这代表是神的尊荣，然后膏油就代表着圣灵的能力。代表着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一个的能力，然后祭牲这一些献祭的这些呢，就是指的向罪要洁净。所以神呼召这一个亚伦以及他的儿子们来承载这一个祭司的职位的时候，神是给他们很大的一个装备的不单单是给他们外表的尊荣，给他们能力，也给他们洁净，让他们好去服侍神。那第三节呢？他说又要召集会众来到会幕的面前这不是一个私下的一个的仪式，而是非常非常公开、全民见证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在第四节跟第五节，摩西完全的顺服圣经说，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了一切所吩咐他做的事情。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在第八章都出现了12次，在整一章的内容就出现了无数次，我们就可以看见整个的立位记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一个是全章的这一个的核心所以我们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我们今天说每一位基督都是君尊的祭司，神呼召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这些回应神呼召的这些人，我们是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侍奉也是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神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整个的利未记不断的在强调耶和华晓谕摩西，我们要去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去听见神向我们的心如何的说话。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在他的经文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预备，把神的话讲解得清楚，跟分享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是要成为神话语出口的人。 你每一天，你如果不是站讲台，不是做传道人，但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要去传扬福音，你要去见证神的话语，因为这是神呼召你跟我今天要来承接的一个的侍奉。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文的第六节到第九节，经文说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衣袍，内袍，然后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里面，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关于洁净以及圣衣穿戴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其实，在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是在出埃及记20几章的时候，那里已经读过了哈。那第六节这里，我们再次来看的时候，就摩西呢，他就带了亚伦和儿子，用水洗了他们哈。那这里的解释，有一些人就是说，这里用水洗呢，就可能是整一个的沐浴哈。那有一些人就是说是礼仪性的洁净，比如说在像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些祭司他需要洗手跟脚，这样就代表了他就洁净了。那这里的话呢，如果是这种礼仪性的洁净，不是那种普通的沐浴来讲，我们就会看到我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倾向于只是一种礼仪性的这一种的洁净啊。那这里也就更加的让我们看清楚说，说每一个来到神面前要来服侍的，都需要被赦免、被遮盖、生命被更新。接着第七节到第九节呢，我们看到摩西他亲手给亚伦穿上圣衣。那这些圣衣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再复习一遍。首先呢，是先穿上内袍啊，这图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首先是先穿上这个内袍啊，然后呢再系上这个，除了这个内袍之外呢，还有外袍啊。外袍你看是比内袍要短一点的啊。然后呢，还要再系上腰带，然后再戴上这个以弗德胸牌，然后呢，里面还放着乌灵和土明。乌灵跟土明的话，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放在这一个这个衣服某一个口袋里面的。那后面它的功能的话，就是讲到说是去寻求耶和华旨意的时候，它代表是跟否的意思嘛。然后还要戴上礼冠，礼冠的前面呢还要再安上金牌，然后呢，成为圣冕啊，所以这些在出埃及记28章的时候都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它都有一个意义的。白色的这一个的衣袍呢，就代表着公义；胸牌呢，就代表着12个支派啊，这些祭司都要把12个支派的名字放在他们的心上。从戴在他们的身上开始，就放在他们的心上，然后冠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就宣告人是完完全全的要归给神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他们的整个的流程呢，是先要洁净，然后再穿上这一些分别为圣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啊。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要参与服侍的你跟我们也都是要来到神面前，要先洁净自己，然后再去服侍神。那最后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高摩，跟这个装备亚伦的儿子们。在第十节到第11节，摩西就是用膏油来膏抹帐幕啦、坛啦、一切的器具，还有洗濯盆，还有盆座，甚至连这个坛上面的这一个血都弹了7次啊！通常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7次的意思是代表完全的这个的数字，使整个会幕呢完全成圣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成圣，它的意思就是要分别为圣，归给主用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我们要在这一条成圣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会保留一些我们生命觉得我不想被主来使用的很多时间，我就想归给我自己。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是要完完全全的来到 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来摆在神的面前，来求主来使用，来分别为圣，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的归给主。在第12节这里经文就讲到说，把这个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然后吃他，使他成圣。这个"膏"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后面这个看会读到的这个米赛亚，就是受膏者的这个字，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被圣灵的膏抹，那这个膏油呢，是从头流到全身的，也代表着圣灵他丰丰富富的这样子的一个浇灌。然后第13节的时候，摩西才带亚伦跟这个他的儿子们，给他们穿上这些衣袍啦，戴上头巾啦，戴上皇冠啦，然后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好，这就是整个的大概的一个祭司的就职典礼的整个的过程啊。那对于我们每一位呼召的被呼召出来的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每一位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都成为主的祭司，那我们那位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神也给我们这样子的尊荣，就是我们也成为有尊荣的、有君尊的祭司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像今天的这个立位记所描述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先被洁净，然后再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衣袍，以至于我们在我们这一个平凡的、软弱的、无用的这一个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被主来分别为圣，归给他。那最后的话呢，想纠正一个错误呢，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会听到一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哎呀，我穿上这些圣袍，我很不配啊。当你听到很多这一些的，就是穿上这些圣袍，觉得自己不配，甚至有些人就觉得自己穿上这些圣袍就是跟人与众不同，甚至是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这一个的位置，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有一定的职权的时候，那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位，这一个的圣袍不是让你来彰显你位置跟地位、你身份的。我们回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圣袍的目的是为了来遮盖你所犯的罪。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的时候，你穿上这些圣袍，无论是诗班袍，无论是主席的时候穿的一身的这个袍子，有些教会在做主持，教会主持的时候也会穿上这些袍子，或者是牧师，他也会有牧师袍等等。这些不是代表着身份的象征。当我们看到读这个立位记的时候，这些的衣袍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不配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遮盖。当穿上这些袍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侍立，我们在神面前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看见的不是我的罪，而是神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恩典遮盖我，我才能够可以不被击打，而站在神的面前来服侍。所以，这成为我们罪的一个遮盖，不是成为我们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或者是平时的这个概念是非常不一样。求神来怜悯。好，我的信息就到这里，接下来的讨论，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谢谢师母的这个讲解。那今天的问题讨论里面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圣经在旧约里面，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不断的提到这个血是严厉的禁止吃的但是呢，我们中国的传统当中有一些的美食竟然是这个带血的，比如说雪糕还有这个鸭血汤等等。那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有教会这个教导不能够吃血， 绝对不能够吃血。你吃了血的话，肾脏都要被停掉。那后来呢？有一次，有一位美国的牧者过来，那他当时我是在温州服侍，然后到天一角一个专门提供温州小吃啊或者特色点心的地方，带他去吃饭的时候，就在那里说要点这个温州特产。然后特别的，他主动的去点了一个关于好像鸭血汤，反正带血的一个糕点，当时让我们叫木同工，这个特别的不知所措，到底是还是继续点上来，还是婉转的跟他讲，在国内有些教会是不吃血的，后来我们就有了一次这个。基督徒，现代的基督徒啊，到底能不能吃血的这个讨论？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如果去点食物的时候，有外带血的食物上来，能不能吃呢？
谢谢牧师这个问题啊，谢谢师母今天的分享。对这个问题，曾经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四海读经上还有过激烈的讨论哈啊，我自己现在个人的那个看法也不一定是正确想听听大家的。那就业上让我们不要去吃血啊！那个也是很详细的讲了，因为血代表着生命，是神为人预备的赎罪的方法啊。所以旧约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犹太人，他们是肯定不能吃血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新约了，新约的话，它是当时的献祭是预表了。基督耶稣的那个救赎，他为罪人流血，来舍命。那我们新约之后，基督已经献上了他的血，我们不用再去献公牛公羊，牲畜的血已经没有了赎罪的功效。真正的是，基督的血来给我们，给我们赎罪。那我尤其是，记得后来我们去，摩太前书吧，6章是不是？我找一下。对，他那个保罗就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哈。提摩太前书4章还是6章？我自己觉得，我其实蛮喜欢吃毛血旺的哈。那个，如果是我自己，那个我有这样的信心我是可以凭着信心去吃的我不会觉得心理上有任何的那个。但是呢，假设跟我同席的一起吃的有基督徒。他对吃血，他就没有那样的信心，他就觉得会，这是不应该的，这是怎样的？那我可能会为了不绊倒他，我就不会去点我就不会去吃，那是为了顾念他的感受。我自己感觉我是自由的，对，除非是为了一起吃饭的。别的基督徒，那我觉得我不吃也是没有关系的。对，这是我的目前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做法也想听听牧师和大家分享完了，谢谢。
好，谢谢美美，你回答得很详细啊。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要参与这个讨论，或者可以讲一讲，在你的教会、你的环境当中是可以吃的吗？或者说不能吃的，可以吃的打个一好不好？不能吃的打个二。如果大家要参与讨论的话，在聊天室里面你们可以说一下哈。如果你教会可以吃就打一，不能吃就打个二吧。
我来分享一两句，
对，
感谢主。
好，谢谢。
哎，刚刚美美姊妹分享的真的是很棒哈，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讲，其实这一条的话，就是根据圣经旧约、新约啊，来整个来说，它应该从一个平衡的这种属灵的原则来看哈。因为确实是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的教会会比较严谨。比较严叫什么严格哈，有些就比较就更多的在属灵里面的自由吧，所以要首先是要那个哈，就是尊重这种原则。如果教会叫你不要吃，我就要吃，怎么样？就是要这是也是一个不好的见证吧。在个人的生活当中的话。就是按自己的良心，有的人的属灵生命比较强壮一点，或者 stronger 哈，有些比较软弱一点，就是按照自己，你觉得这也就是食物，你就可以吃了。然后你觉得啊，我好像吃的心里面不平安，那就别不吃了。然后在别人面前，当然是以爱心，别人看着你吃，这个人他比较非常 sensitive，看着人家吃血的话，那我就不吃了。我也不是讲，我非得吃，不吃我就活不下去哈、啊，不是这种哈、啊，就为了不绊倒人，是非常哈、啊、感恩吧，谢谢。
好，谢谢后来姊妹又多补充了，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一起参与的？
啊，我来分享几句啊，在我的老家的教会啊。他是绝对禁止的啊，提倡。但是他比方说，你在教会，我在家庭中，我自己家庭中，那是绝对是不能吃的啊。但是你在外面就餐，比方说有朋友啊，有客户啊，他们喜欢吃，他们点，但是我不会主动去点啊，点菜。但是他们也点了，你就。他们在吃的时候还会要叫你啊，这个很好吃，这个那个很好吃，那我就会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是近期这个吃这个血的，你们吃没关系啊，就是这样，就是要我主动去点我，那当然我原来我也是很喜欢吃，就跟妹妹姊妹说的毛血旺，我也喜欢吃，但是。读了圣经以后啊，就是关于还有一点钟，就是一个祭物啊，祭物是，因为那个圣经上也明确规定是可以吃的祭物啊，但是血，那我是不吃的。我作为我个人来讲啊，我也就是假设说，有基督徒跟我一起，他要去尝试，那我也会提醒他。但是我不会阻拦他，我会提醒他不要忘了，圣经中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我是这个观点啊，就这样。
好，谢谢蒋弟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刚才看到大家的这个回应讨论当中啊，这个大概有一个怎么说呢？归纳一下啊，我们看到的来自国内的弟兄姊妹或者所在的教会呢，多数的情况下还是对血吃血还是禁止的。现在呢，有的教会可能稍微宽松点，但是在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这个禁止的程度是非常的严厉的啊。然后，但是呢，在香港跟美国啊，或者一些海外的教会呢，对这个问题呢，就相对比较宽松啊。那我想，我自己也有过经历，有一次这个有个我去参我去我去在一个。学生、大学生的这个特别聚会上讲课，讲课的时候，有个大学生问到这个问题，能不能吃血？后来这个让这个当时主办的教会就非常的这个紧张啊，那个教会是非常严厉的禁止吃血。那么我现在，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可能了解比以前更深入一点啊，也就我们知道吃或者知道不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圣经的根据是什么，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在旧约里面呢，确实是非常这个明确的，而且也是很多的经文都 多次提到，这个不能够吃血，因为什么？活物的生命在血当中，因为血是赎罪的啊。那旧约的这个禁止吃血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血代表生命，生命在今天的圣经里面就讲到生命是属于神的，所以不吃血的部分。今天的圣经里面讲到油脂，哎，最好的部分也要写一写啊。还有呢，这个血是用于赎罪的啊，这个献祭里面很多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血要洒出来来献祭啊。还有呢，是在当时呢，其实是一个禁止吃血，还有原因是分别为圣。大家知道《利未记》整卷都在讲分别为圣啊，这个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么在当时的外邦外族当中呢，经常有这种这个饮血的这个仪式啊，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上这个神让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禁止吃血，所以在旧约里面吃血禁止吃血。是神学性的，其实也是圣洁啊，或者说未来分别为圣。那么在新约里面，是不是没有提到这个关于吃不吃血呢？其实也是有的啊。新约里面的《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就是当时的保罗传福音到了外邦之后。就遇到一个问题，外邦人一般是不吃血的，但是呢，当时有很多人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是严厉的禁止吃血的。一个在餐桌上吃饭，如果有人在吃血的话，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困扰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的15章，当时就有一个在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提醒，就是要。警戒偶像的污秽跟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就提到了这个血啊。当时是开了好像教会大会一样，这个来做这个决定。但是呢，如果我们整体的来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观点会更加的平衡。也就是说呢，在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所以基督已经完成了献祭的制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旧约里面的这个献祭的律其实已经完成了。旧约里面的作为一个礼仪的这个律也不再受约束了，因为旧约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穿什么衣服啊，不能用什么织物煮东西要有怎么样的这个程序啊，这个犹太人还在守，但是在新约的基督徒，当然这个不用再受约束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道德方面。道德方面的律呢，其实是仍然有效的。所以从这些整体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就是吃不吃血吃不吃血其实不是关乎得不得救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道德的需要，或者是福音的这个合一的这个需要。因为《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讲到呢，当时的背景就是有很多的犹太基督徒，犹太基督徒是非常强烈的。严守这个禁止吃血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了合一，为了道德，或者说为了爱心，那么对外邦的归信的人呢，也有这个要求，你要信耶稣啊，这个在当时是不能够吃血啊，在使徒行传15章确实是有这个规定的。那你说现在的基督徒能不能吃带血的这个食物呢？这个。答案先讲，等一下稍微讲一下这个，解释一下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是有条件，条件什么呢？这个一个是我们先讲原则上可以的真理的这个根据这个可以是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其实都有讲到，食物不能够污秽人啊，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只有出来的才是污秽人的。罗马书第14章也讲到，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所以食物本身并不是属灵的问题，并不是救恩有没有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本身这个食物都可以吃啊，从这个健康、卫生、营养、身体需要的角度来说，食物都可吃啊，这是原则性上来讲的第一个大点。第二个方面呢，在爱心上来说呢，要有节制啊。假如说你遇到跟《使徒行传》15章同样的这个处境，有身边有弟兄或者有人，这个看到你吃血就会跌倒，看到你吃血就让他软弱了啊， 那这样的事情呢，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同席吃饭当中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的教会背景就是严厉的不能吃血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宁可不吃啊，也不要这个让弟兄或者姐妹这个跌倒啊。那么，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无论做什么是为荣耀神而做，所以我们做之前呢，可以问一问这样做是否是心里平安的，这样做是否是荣耀神的啊？那么，总结前面的，我们再提供两个这个要避免的极端啊。第一个避免的极端就是律法主义啊，不要像以前我遇到过，有的教会啊，真的会律法主义的，这个吃血就是犯罪啊，吃血就听他的圣餐了啊，非常严重啊。其实这个有点律法主义啊，这是一个方。第二个极端的，不要反正可以，怎么样都行的啊。其实基督徒是为有爱的这个律法在里面啊，所以总结就是能不能吃血，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为着爱心与见证的原因，我们要有这一个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平衡啊，所以并不是吃不吃血，并不是得救，不是属灵的问题，而是爱心与见证的问题。好，我想这问题讲到现在时间差不多啊，大家有没有还要继续回应或者提问的？很短一点时间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再提出来都可以。我想，慢慢大家可能听得多了，也比较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啊。我想，基本上我们刚才前面几位的，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其实有不同文化的背景，我们当时在温州的那一次呢，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我们几个牧者传道人，我们是不吃的，然后呢，那位从美国过来的作为特会讲员的那个牧师呢，他是想吃血。最后呢，当然他是开玩笑了。他说："你们不吃的话呢，让我信心跌倒。好，我们说我们自己不吃，但是呢，如果你喜欢吃，你吃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因为我们当时的生活的背景、生活的传统啊、服饰的传统，就是在中国国内的教会嘛，所以我们当时就不吃血。那对方从美国过来，特别想尝一尝中国的小吃，那也无可厚非啊。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对我们心灵上的影响，所以最后呢，这个美国来牧师，是一位蛮有名的牧师了，我想名字就先不讲，可能大家也认识。后来呢，他就吃那个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吃啊。同样的，我们也讨论到了神学的问题，我觉得蛮好的。感谢主。那好，那我们今天要么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做，
牧师啊，那我还蛮好奇的，你们已经表明了你们不吃的情况下，他没有选择来，和你们一样不吃吗？就是或者说你们已经特别的说没有问题，我们虽然不吃，你吃也不会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就是我有点惊讶。他仍然选择吃了，对，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表明了，我们是说他是对我们没有影响的，我们是有讲的，但是我们也跟他说了，在中国大陆的背景当中，这个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吃血的话，这个要看一看会不会让旁边的人这个信心软弱，我们也有跟他提醒，但是我们也表明了，我们不会受影响的。不会因为他吃血受影响，对。
是，好，谢谢。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真的是要跟外界多接触。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当时能够接受有传道人这个吃血啊，牧者外来的牧师吃血？因为我们当时呢，虽然在国内服侍，但是经常去香港有一些的交流。那到了香港之后，我们就发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这个神学观念以及了解他们背后的这个圣经根据是什么？ 这个怎么样理解啊？声乐上怎么理解的？慢慢的我们就理解了。那第一次的时候，总还是有个蛮大的问号的。对，你一直不失血，从这个信主那一刻就被教导不能失血，突然看到，哎呀，不单单是弟兄姊妹吃，连传道人、牧师也在那里吃。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是会有一点，还蛮突然的。对，所以以后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些教会或者有一些基督徒个人啊，这个做法很大不一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马上的就禁止人家讲人家不对啊，或者也不要马上认为自己有没有真理问题。我想我们就回到圣经，看看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啊。其实现在呢，有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仍然是持守不吃不单单是不吃血他们连那个什么没有鳞片的鱼类啊。就是旧约的那些，比如说虾，有很多人觉得非常美味吧？你去一些的餐厅，你要点虾，但是他们连虾也不吃，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比如说安息日会是守这些旧约的礼仪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下次稍微多有一些的了解啊，这个留意的地方。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出声祷告啊。全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利未记的第七章、第八章，也让我们看到，你特别拣选一个群体，就是祭司的这个群体，你是按照你的心意来拣选，让他们来做你这个圣洁的服事。今天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求主让我们所做的都是圣圣洁洁的，并且也是愿意以身心灵都来讨你的喜悦，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寄送一节圣经吧？刚才秦岚师母有给我们特别的圣经吗？没有，大家找一节圣经，可以代表我。要么
我
我
好
放
像
在，
有给了一句，我找
有给
忘
了一句
记，
吗？
好像有提到一句，我忘了哪一句了，找一下。牧师，你或者大家有没有推荐的？
或者我刚才的解答问题的时候。圣经里面的经文是可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或者是，大家觉得怎么样？这节也可以，
是第几节？
《哥林多前书》零前10章31节，
哎，可是我们
十
在
章
学
三
立
十
位记，
啊，对。
是不是应该从立位记？我记得你们有人记得师母找的是哪一个吗？我听到他也是有的，一下子，
好像是说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了。
哎，对，我也想
对，
到这
是第
第
几？
八章的
第八章的
第几
第
节？
一节。第
第七
二
章，
节吧，
第，
还是第几节？
也不对，是摩西照第四节，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的。
对，我觉得这样这个可能更好一点。我们还
OK，
是在对。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记立位记第八章的第四节。我们今天有没有哪位同工或者弟兄姊妹可以帮忙拍照？
我们今天人很多呀，感
哎，
谢
对，
神。
罗宾有
对。
在吗？罗宾同学，罗宾有事先下来，那我来拍吧。
方便打开视频的
对，
那
方便
个
打
弟
开
兄姐妹
视
可以
频
打
就
开。
打开。那我们一起来寄送一节圣经，圣经记载在利未记第八章第四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做，
去
去做，
做。
是去
行
做，
了，
行了
行了，
啊！
好，
再
行
来，
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吧。
再来一遍哈。摩西
摩西就照
就照
耶和
耶和
华
华所
所
吩咐
吩咐
的
的
去
行了。
行了。好，
好，谢谢牧师，谢
谢
谢
谢
大
大家，
家。
再见，哎，
再
拜拜，
见，
再
谢
见。
谢牧师，
那有没有新
行
朋友？
了，
有新朋友，我们
谢谢
在
新
主
朋
里欢
友
迎你
的分享。